今天坟头所要讲的案件呢，是一个隔层纱女追男的故事，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人物关系，也没有太多离奇曲折的情节。然而啊，故事主人公李瑶的经历却让我们面对了另一个问题。如果一个人无视、放任甚至放大自己的感情，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？李瑶进入上海一家公司的财务部担任出纳，相貌平平的他呢，虽然寡言少语，但内心呢却对爱情有着美好的向往。正好啊，这个琼瑶剧热播，李瑶啊是一个十足的琼瑶迷，在他的眼里，偶像的作品戏如其文，透着那么几分淡淡的哀愁，总有无尽的遗憾以及呢无尽的美好。他一直憧憬着自己也能拥有这么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。在公司里，李瑶不太喜欢和同事说话，他上班呢总是重复着同样的事情，给来报销的同事付款或者是记账。一天，李瑶和往常一样在办公桌前看着各种报销账目，突然一个有磁性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李小姐，你好，帮我报销一下发票好吗？李瑶下意识地抬起了头，内心突然被轻轻地触动了一下。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小伙子，身材心长，健壮英俊，李瑶觉得有种好像在哪个电影里见过的感觉。小伙子被李瑶看得有些不好意思：你还不认识我吧？我是新来的，叫做郭文君。李瑶赶紧微笑着接过郭文君递过来的发票，迅速为他办好了报销的手续。报销完之后，郭文君礼貌地向李瑶告别，目送着郭文君离去的背影，李瑶心中像是有一种力量在冲击，不能自已。当天下午啊，李瑶从同事们的聊天中得知，郭文君刚刚从部队转业，被公司招聘为司机。从那以后，每当见到郭文君的时候，李瑶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。每当郭文君来报销时，李瑶总会想出不同的借口，让郭文君能在财务室多待一会儿。有几回连着好几天都没有见到郭文君，李瑶实在按耐不住相思之苦，干脆自己跑到了郭文君的办公室的门口。但是即便看到郭文君在里面，李瑶也不进去。他总是远远地看着郭文君的背影，心里暗暗期盼着郭文君能够回头看他一眼，然后热情地请他进去坐一坐，一起说说话。可是遗憾的是啊，这样的场景从来就没有出现过。一天一点爱恋，一夜一点思念，李瑶每天都魂不守舍，常常呆呆地看着一个地方不动，幻想着自己就是郭文君的女朋友，有一天能够幸福地挽着他的手臂。想到这里，他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莞尔一笑。在他的心中啊，郭文君已经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。只是啊，这郭文君他似乎有些目知目觉。正当李瑶为此一筹莫展的时候啊，一个无声传情的办法给他带来了灵感。那时候啊，上海有了手机短信的服务，叫做拇指一族啊，是当时啊最时髦的称呼，到处铺天盖地的宣传广告，让李瑶想到用这个交流方式既能表达自己的爱意，又比较含蓄。终于有一天，李瑶鼓起勇气向郭文君发出了一条短信，表达了深藏已久的爱情。你知道吗？第一次见你我就有感觉了。这条示爱短信发出去之后，李瑶日日忐忑不安，紧张地期盼着郭文君的回复。然而这条消息却像是石沉大海，整整一个星期过去了，李瑶都没有收到郭文君的回复。而郭文君每次来报销的时候啊，和往日里并无两样， 郭文君若无其事的样子让李瑶纳闷的。难道他没有收到短信？李瑶越想越确定自己的推断，于是啊，他接二连三地给郭文君发出了几条示爱的消息，一条比一条写得直白，可是依然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。有句话叫做男追女隔座山，女追男隔座沙。一般女孩若是遇到隔层纱呀，都没有反应，或许就主动放弃了。李瑶却不这样想，她觉得既然郭文君不回复，那就说明她没有明确的拒绝自己，自己啊必须勇敢的再向前迈进一步。于是李瑶改变了策略，索性直接打电话给郭文君。就算阿拉是同事，一起喝杯咖啡总可以吧？郭文君答应了，他想趁此机会正好啊可以说清楚。面对面的坐在咖啡馆里，李瑶期待地看着郭文君。郭文君面露难色，语气缓和地说：你是一个好女孩，但我已经有女朋友了，我们可以做好朋友。心上人的回答让李瑶备受打击。当李瑶听说郭文君的女友竟然就是另一个同事姚娟的时候，更是沮丧不已。当晚李瑶辗转反侧，夜不能寐。他实在想不通，自己的心上人怎么就在眼皮子底下被别人捷足先登了呢？懊悔之后啊，他忽然转念一想，只要这郭文君他没有结婚，自己就还有机会。姚娟可以做到的，自己为什么不行呢？爱情啊，它是可以竞争的嘛。轰轰烈烈的琼瑶爱情小说里都有这样的桥段。想到这里，李瑶似乎觉得一下子通透了，美美的进入了梦乡。第二天开始，李瑶对郭文君开始了穷追猛打。他知道郭文君经常出车在外，短消息力道不够，干脆呀，直接拨打郭文君的手机。常常一天要躲在公司的楼梯通道里边拨出几十个电话。如此高频率的电话，常常把郭文君的手机打到没电。无奈之下呀，郭文君不得不关掉了手机。郭文君起初觉得李瑶是一个内向的女孩，大家又是同事，自己作为一个男人不能伤害到她的自尊心，所以呢，他就采用了迂回的方式，冷处理李瑶的短信和电话，希望李瑶可以知难而退，明白自己的意思。可万万没有想到啊，李瑶却将此理解为不拒绝那就还有希望。看着几乎每天都被打到没电的手机，郭文君决定正面回应，直接给李瑶发了一条短信：我心里只有姚娟，我们只能做朋友。千盼万盼，盼来的却是心上人拒人千里之外的消息，这让李瑶觉得自己情何以堪呢？回想这些日子以来，心上人对自己不理不睬，视若无睹，这样的冷战策略让李瑶感到愤怒和窒息。一怒之下，李瑶拿起手机回复道：你们不会有好结果的，如果你不答应我，你就再也看不到我了。从那以后，李瑶彻底改变了战术，从之前的甜言蜜语360度的转变为恶语谩骂，甚至以自杀相要挟。我们现在呢，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，此时的李瑶心智已经很不正常了。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呢，几乎有 80% 的人有过单相思的经历，大多数人最终会选择祝福对方或者是淡忘对方。而像李瑶这样的行为啊，已经被咱们现代的医学认定为相思成病。说白了，它就是一种心理疾病啊。这种单相思的病人呢，会一厢情愿，全然不顾对方感受，具有自恋型人格的一些特征，常常呢会把自己淹没在苦海里不能自拔，甚至啊会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情。而郭文君呢更没有往这一方面去想， 他单纯的以为那李瑶他只是出于对爱情的执着，想追求自己的爱情。而大家毕竟是一个单位的同事，每天是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如果处理的不好，彼此之间都会很尴尬。直到有一天，郭文军收到了一条李瑶发来的威胁短信，他这才意识到事态有些严重。那条短信字字触目惊心：我是一个说了会做的人，定好目标我就不想失败，那些导致别人失明、失去听觉、毁容的属于故意伤害罪，如果是毁容的往往是死刑，还要赔钱。但我意已决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看到这条短信，郭文军和女友姚娟商量后一致认为需要和李瑶好好的谈一谈。翌日，郭文军约李瑶晚上到咖啡馆见面，受到心上人的邀请，李瑶喜出望外，以为自己以退为进的战术初见成效了。下班之前呢，李瑶在办公室里好好的打扮了一番。然而当李瑶看到郭文军和姚娟一起来到咖啡馆的那一瞬间，他的心似乎又被狠狠地刺了一刀。双方入座之后，郭文军语气尽量婉转地告诉李瑶，爱情是不能勉强的，我和姚娟正在筹备婚礼，希望你能找到自己的幸福，也希望以后我们大家还是朋友。郭文军的话字字在理，李瑶听了虽然痛心，却也只能频频点头。交谈结束的时候，郭文军和姚娟看着神情有些恍惚的李瑶，知道他心里一定不痛快，两人始终有些不放心，决定了第二天白天再去李瑶家中，希望李瑶的父母可以帮忙一起好好劝劝他，让他不要再钻牛角尖的。来到李瑶家里，郭文军和姚娟把来意告诉了两位老人。李瑶的父母听说了事情的始末之后，有些局促不安。两位老人有些无奈地说，李瑶从小性格就比较孤僻，不喜欢和人交流，遇到不顺心呢，也不愿意告诉父母，喜欢自己闷在肚子里。最近这阵子，他总是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发呆，他们也很担心。只是李瑶也已经是成年人了，很多时候话说轻了他根本不听，说重了呢，又真怕他出什么事情。听完两位老人推心置腹的话语，郭文军和姚娟不知还能再说什么，还能再做什么。两个人觉得呀，或许如今最好的办法就是早点举行婚礼，让李瑶彻底的死心，所有的问题啊才能迎刃而解。就在郭文军积极筹备婚礼的时候，他仍然不断的收到李瑶发来的骚扰短信，但是郭文军呢没有太放在心上，一来已经是有些习惯了，二来呢他想着再过没多久李瑶就会自己知难而退了。只是谁也未曾想到，李瑶每天看着郭文军和姚娟两个人亲密的牵手下班，看着两人幸福的筹备婚礼，看着身边的同事都在张罗着给他们俩送什么结婚礼物，他心绪难平，内心已经是开始严重的失衡了。按理来说呀，一个男人不断的拒绝一个女人，那么这个女人她就应该明白情缘已尽，他可以痛哭一场，或者是愤怒发泄一下，这也可以算作是一次情感的磨练。可是李瑶啊，却怎么也接受不了这样的结果。婚礼前的一个星期，李瑶不死心地给郭文军发了一条短信：为了我，你能不能晚一点结婚？我还没有走出阴影。郭文军回复李瑶：我们之间没有可能的。看完这条短信，李瑶感到绝望，他用牙齿紧紧地咬着嘴唇，眼泪不断地涌了出来。李瑶不甘心，他决定要给郭文军和姚娟的新婚礼上送一份大礼， 他拿起手机给郭文君发了一条警告的消息。你知道什么是最残忍的吗？现在硫酸是很容易搞到的，如果一生都要面对一个如此耸人听闻的恐吓消息，却没有引起郭文君和姚娟的警觉。他们以为啊，这李瑶他只是为了泄愤。然而极端的爱情泯灭了李瑶的良知，这一次他真的动手了。要说他是一念之差，显然呢不是很确切，所有的一切呢似乎都是经过了深思熟虑。李瑶知道买卖硫酸是非法的行为，因此啊，他找到了一个在医药科技公司做技术员的朋友，对朋友说自己最近喜欢上了种植盆栽，需要用硫酸来浸泡硬壳种子，让朋友呢帮忙弄一些浓硫酸。毫不知情的朋友没有过多的考虑，一口答应了下来。当天下午，李瑶从朋友手中接过了一瓶500毫升的硫酸，浓度 98%。 李瑶把这瓶硫酸藏在了自己的办公室里。几天后，是郭文君和姚娟婚礼的前两天，也是他们在婚礼前最后一天上班。同事们都围着姚娟说说笑笑，聊天声欢笑声响成了一片，大家的笑声不断地传到隔壁办公室里李瑶的耳朵里，尤其是姚娟的笑声，在李瑶听来那是特别的刺耳。听着姚娟兴奋地谈论婚礼事宜，李瑶觉得自己的心里受到了侮辱。姚娟的每句话都像一根针扎在了李瑶的心头，句句刺心。李瑶越听越恨，心上人要结婚了，新娘却不是自己，我要让心上人永远的记住我。想到这里，李瑶不由得嘴角露出了一丝诡异的苦笑，从抽屉里拿出了那瓶浓硫酸，自己将它带到办公楼的女厕里，小心翼翼地将一瓶浓硫酸倒入了一个不锈钢的大口杯里。瞬间杯子里冒起了浓浓的白烟，发出了呲呲呲的声音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味道。端着这杯茶，李瑶的手微微颤抖，他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，悄悄地走进姚娟的办公室。同事们或多或少的都听说过李瑶追求郭文君的事情，见李瑶进来，大家都不再谈论婚礼的事情，知趣地回到自己的位子上。只见李瑶缓步走到姚娟的面前，双眼紧紧盯着姚娟，将满满一杯浓硫酸泼向了姚娟的脸。一瞬间，一道黄色的强硫酸液体落在了姚娟的脸上、身上、腿上，惨叫声撕心裂肺地响彻了整个办公室。姚娟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疼痛已经是铺天盖地而来，身上的裙子像糖做的一样瞬间就化成了一片，白白嫩嫩的皮肉发出了吃吃吃的烧灼声，脸上的皮肤像被揭开一样，随后就像发酵的面团拱了起来。办公室所有的同事惊恐万分，看到这个场面都惊呆了。反应过来的同事赶紧拨打了120叫急救车，李瑶却显得十分的镇定。他回到自己办公室，给郭文君发了一条短信，告诉他姚娟出事情了，让他快点回单位。随后他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，告诉母亲自己晚上无法回家了。最后他拨打了110向警方自首，说自己用硫酸泼人了。短短的十几分钟，一个念头一个动作，彻底毁掉了姚娟一辈子的幸福。最终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李瑶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。法院认为李瑶的犯罪动机极其的卑劣，手段残忍，只是呢，鉴于他有着自首行为，家属又帮助他赔偿部分医疗费，才做出死缓的判决。如今李瑶在上海青浦的女子监狱服刑，因为诚心悔改认真服刑，经过3次减刑之后，现在的刑期呢到2035年，推算下来啊，出狱时他已经年过半百。对自己做错的事儿，李瑶不断地说自己对不起姚娟，姚娟没有错，自己当时走到那一步 完全是迷失了自我，满脑子想的都是要让郭文君永远的记住自己。